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7月23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说，伊斯兰国试图在网上招募美国人的做法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大于基地组织。科米星期三晚间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阿斯彭安全论坛年度会议上警告说，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正在加强在社会媒体上的活动。科米说，伊斯兰国并非老一辈人所知的基地组织，他就在人们的身边，在推特上进行活动。科米说，基地组织小心翼翼地挑选成员，而伊斯兰国则把网张得更大，愿意招募那些不稳定不安分的吸毒者。科米说，跟伊斯兰国有联系的推特账号拥有大约21000名操英语的注册成员，其中数百人或数千人都居住在美国。科米说，联邦调查局对可能已经变得激进，准备发动恐怖袭击的美国人展开数百起公开调查。奥巴马政府的高层官员星期四将加紧说服持怀疑态度的国会议员们接受伊朗核协议。星期四，美国国务卿克里、能源部长莫尼兹和财政部长杰克卢都将前往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这几位高层官员都是伊朗核协议的主要拟定者，他们星期三在华盛顿跟议员们进行了私下会晤。克里在召开一次情况介绍会议前说，他相信伊朗核协议将会使世界变得更安全。美国国会将在9月中旬之前决定批准或者是拒绝接受这项协议。协议的内容是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缩减其核项目。众议院议长贝纳誓言，共和党议员将尽力阻止伊朗核协议获得批准。目前共和党控制着国会参众两院。奥巴马总统曾经保证，如果国会拒绝接受伊朗核协议，他将否决国会的决定。如果要推翻总统的否决，共和党必须在参众两院得到2/3多数，这就意味着需要有多名的民主党议员加入反对伊朗核协议的阵营。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在一次白宫的招待会上赞扬美国跟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贸联系的发展。他几天以后将出访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奥巴马在白宫星期三晚上为签署非洲发展跟机会法案而举行的招待会上说，尽管面临挑战，非洲展现出惊人的活力和恢复能力，为美国和非洲之间的贸易往来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奥巴马说，贸易法案将会继续促进非洲的良好管理、劳工权益和人权。奥巴马上个月签署了美国对非洲贸易授权法的10年延期，这一个已经有15年的努力将去年美国跟非洲的贸易提升到730亿美元，其中美国对非洲出口贸易占一半多一点。根据这个法律，有40多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有资格获得贸易优惠。这些优惠体现在大部分从非洲进口到美国的货物可免关税。两个主要的受益者是石油输出国安哥拉和尼日利亚。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对伊拉克进行了一次未经事先宣布的访问。新闻宣 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1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前些时间随着 Stewart 一家人的生活和学习跑了美国很多地方，在这一课文里呢，我们回到了 Stewart 的家，他们家的小儿子 Robbie 和邻居 Alexandra 在后院清扫满地的落叶。
Robbie 一边干活一边想着一件重要的事情，申请大学的时候到了，可是自己还没有想好要上哪一所大学。 Robbie 的姐姐 Susan 虽然有申请大学的经历，但是她当时的情况和 Robbie 有所不同，所以她建议 Robbie 去和她中学里专门为学生在升学问题上提供咨询的辅导员谈谈。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Rake R-A-K-E， rake 是动词，意思是耙，用耙子的耙。
pile， P-I-L-E， pile 名词，意思是堆，一堆东西的堆。
cider， C-I-D-E-R， cider 是名词，意思是苹果汁。
admission， A-D-M-I-S-S-I-O-N， admission 名词，意思是入学入场。
genius， G-E-N-I-U-S， genius 是名词，意思是天才天分。
kick， K-I-C-K， kick 是动词，意思是踢，踢足球的那个踢。
Advisor, A-D-V-I-S-O-R, advisor 是名词，意思是顾问、指导老师。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exandra, let's rake the leaves together into one big pile.
Can you believe it, Robbie? The fall is half over.
And I haven't decided what colleges I'm applying to.
Robbie! Alexandra! Do you two want some apple cider?
Sure, Susan.
Yes, please. Robbie, why don't you just go to a college near home?
Some kids do that, but many don't. They choose a college for a lot of other reasons. Then they hav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Of course, not everybody gets accepted at the college they want.
Here you go, workers.
Take a break.
Thanks, Susan.
That's a nice pile of leaves. What were you two talking about?
College. You know, I have to make some big decisions real soon.
Like wher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Mom was telling me that you weren't sure what to do.
Well, when you were about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how did you figure out where you wanted to go to college?
Let's see...It was pretty easy for me.
You were a genius, right? You probably could have gone to any college you wanted to.
Well, good grades didn't hurt, but just as important, I knew what I wanted to study.
Robbie knows what he wants to be, a reporter.
Well, I think so. And I know Columbia University has a really good journalism program.
What about Columbia University?
But Grandpa and Dad both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hey loved it. Maybe I should carry on that family tradition.
Michigan's so far from home.
Alexandra has a point.
And then what about choosing a big school or a little one?
Oh, it's so compli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really, with so many choices, you're very lucky, Robbie.
Lucky? I don't feel lucky.
Oh, Robbie, stop kicking. You're messing up our pile of leaves.
But that's how I feel. Messed up. Confused.
I know what to do, Robbie. Every high school has a college advisor.
Yeah, I know. There's one at Riverdale High.
Now that person knows all about different colleges. In my senior year in high school, Mine really helped me. Ask your college advisor for help.
Maybe I should.
Sure. Asking for help won't hurt you.
Really?
Of course.
Well then, Susan, we could sure use some of your help raking up these leaves.
Robbie!
刚才是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在课文的第一段里， Robbie 和 Alexandra 在后院用耙子清理树叶。不过 Robbie 心里很着急，因为他必须很快决定要上哪一所大学。他也明白他想上哪一所大学，那所大学还不一定会录取他呢。
Alexandra, let's rake the leaves together into one big pile.
Alexandra, 咱们把这个树叶耙成一大堆吧。
Can you believe it, Robbie? The fall is half over.
Robbie 真想不到秋天已经过了一半了。
And I haven't decided what colleges I'm applying to.
可是我还没有想好申请哪所大学呢。
Robbie! Alexandra! Do you two want some apple cider?
Robbie! Alexandra! 你们俩要不要喝苹果汁啊？
Sure, Susan!
Yes, please!
好啊， Susan!
麻烦你咯。
Robbie, why don't you just go to a college near home?
Robbie, 你为什么不去一所离家近的大学呢？
Some kids do that, but many don't. They choose a college for a lot of other reasons. Then they hav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Of course, not everybody gets accepted at the college they want.
有的人是这样做，但是很多人不这样做。他们挑选大学的时候还要考虑很多其他的原因，然后还要交入学申请。当然了，每个申请人不是想上哪所大学都会被那所学校录取的。
清理树叶是很多美国家庭都必须做的事儿。除了挤满高楼大厦的城市中心以外，美国的居住社区啊，通常都有大量的树木和草地，而维护房前屋后树木和草地的责任就落在居民自己身上。
用耙子把树叶收在一起，就是 rake the leaves together。 为了便于装在口袋里，要先把树叶拢成一堆，也就是 Robbie 说的 rake the leaves into one big pile。
秋高气爽的天气，一边活动身体，一边欣赏秋天的景色，多舒服啊。
不过啊， Robbie 好像没有欣赏秋色的心情呢，他一心想着自己到底应该申请上哪所大学。What colleges to apply to?
Alexandra 不是建议他去一所离家近的大学吗？这主意听起来不错。
也许从父母的角度来说，孩子离家近一些比较好。但是呢，美国的高中毕业生独立性相当的强，有他们自己的考虑，比如想要学习的课程、找工作的前景，还有自己的好朋友选择的学校等等。
难怪 Robbie 说 Some kids do that.But many don't. 不过最后能上哪所大学啊，不是学生自己就能决定的，他们只能提交入学申请，也就是 apply for admission. 是否接受入学申请，最后还得是学校说了算。
Susan 看见弟弟 Robbie 收树叶干得挺辛苦，所以就给他们送来了苹果汁，让他们休息一会儿。同时呢，也顺便问问 Robbie 和 Alexandra 在聊些什么。Robbie 告诉他，他们正在申请上大学的事，并且问姐姐，他申请大学时是怎么样考虑的。但是啊， Susan 的经历能够帮上 Robbie 的忙吗？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Here you go, workers. Take a break.
哎，两名工人给你们苹果汁，歇一会儿吧。
Thanks, Susan.
谢谢 Susan.
That's a nice pile of leaves. What were you two talking about?
好大的一堆树叶啊！你们两人刚才聊什么呢？
College. You know, I have to make some big decisions real soon.
大学，你知道，我很快就得做出一些重大的决定了。
Like wher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Mom was telling me that you weren't sure what to do.
比如申请上哪所大学了，妈妈跟我说你还没有拿定主意。
Well, when you were about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How did you figure out where you wanted to go to college?
你高中毕业的时候是怎么决定要去哪儿上大学的呢？
Let's see. It was pretty easy for me.
我想想，对我来说挺容易的。
You were a genius, right? You probably could have gone to any college you wanted to.
你那会儿一定是个尖子，对吧？可能你想上哪所大学都可以随便挑选咯。
Well, good grades didn't hurt, but just as important, I knew what I wanted to study.
学习成绩好当然不是一件坏事，不过同样重要的是我知道我想学什么。
Here you go. 这个用语我们在以前的课文里讲过，意思是行了，好了。比如说在摆放家具或者其他物品的时候，位置合适了，你就可以说 Here you go。但是在这段课文里啊， Here you go 意思是给你。
Susan 给干活的弟弟送苹果汁，还幽默地管他们叫 workers。 worker 就是工人，他用的是多数，也就是指 Robbie 还有 Alexandra。 那么要是再翻译的口语化一点，就相当于干活的。 To take a break 是每个学英语的人都应该会说的，不管你是工作了很长时间，或者是念书念了很长时间，你都可以说 I need to take a break， 我需要休息一下。
许多美国政府机构和公司啊，上下午都有 coffee break， 也就是早上10点左右和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休息一下。实际上呢，就是 take a break， 因为也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在休息的时候去喝咖啡。
college这个词通常翻译成学院，以区别于4年制以上的正规大学。那么在美国 ,community college 一般只有2年，学分呢可以转到一些大学里面去，但是往往不能够直接颁授学位。但是在口语中说到上大学 ,go to college 的时候呢， college 就是指所有的大学，其中当然也就包括4年制以上的正规大学了。
对。申请上大学就是 apply for college admission。 Robbie 说要做出有关上大学的重大决定，这确实是一点也不夸张。首先呢，学生要看自己各方面的水平是否能满足名牌大学的要求，学习成绩好那是最起码的，但是啊，光凭好成绩也不一定就能进常青藤大学。 Robbie 想起来 Susan 当初是 a genius， 也就是天才，在中学里呢就是个尖子。世界上啊，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不多，但是像 Susan 那样的中学尖子每学校都有，他们一般在挑选大学的时候余地就多一点。
She probably could have gone to any college she wanted to， 这句话的意思是她可能想上哪个大学就能去哪个学校，换句话说也就是不管她申请哪个大学她可能都会被录取的。
我们刚才讲了上大学的时候其他方面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是说学习不重要。 Susan 不是说了吗？ Good grades didn't hurt， 好的学习成绩没坏处。我们下面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Robbie 知道自己希望将来做什么，他想当一名记者。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那是赫赫有名的，但是 Robbie 的爷爷和爸爸都毕业于密西根大学，他又想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到那里上学。想来想去啊，一时觉得心里有点烦。
Robbie knows what he wants to be, a reporter.
Robbie 知道他想做什么，当记者。
Well, I think so. And I know Columbia University has a really good journalism program.
我是这么想的，我还知道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专业也很好。
What about Columbia University?
那就去哥伦比亚大学怎么样？
But Grandpa and Dad both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hey loved it. Maybe I should carry on that family tradition.
可是爷爷和爸爸都上的是密西根大学，他们都喜欢那所学校。或许呢，我应该继承家里这个传统。
Michigan so far from home.
密西根离家可够远的了。
Alexander has a point.
Alexandra 说的有道理。
And then, what about choosing a big school or a little one?
还有就是，是选一所大的学校呢，还是选一所小的学校？
Oh, it's so compli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really, with so many choices, you're very lucky, Robbie.
哎，美国什么事都这么复杂。不过说真的 ，Robbie 啊，有这么多选择，你是非常幸运的。
Lucky? I don't feel lucky.
幸运？我并不觉得幸运呢。
Oh, Robbie, stop kicking. You're messing up our pile of leaves.
Hey, Robbie, 别踢了，你把咱这堆树叶都给踢乱了。
But that's how I feel. Messed up. Confused.
哎，这也正是我的感觉，又烦又乱。
Robbie 啊，真有眼力，看中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专业。我们办公室里也有从那儿毕业的，那水平啊，就是不一样。
不过呀 ，Robbie 的爷爷和爸爸都是密西根大学毕业的，那儿也不错。去那里啊，他还可以 carry on that family tradition， 继承这个家庭传统。还别说，美国真有一些家庭喜欢都上一所大学。不少大学呀，对以前曾经有家人在那里读过书的高中毕业生优先录取。嗯，要是我爷爷和爸爸当初都上了哈佛大学啊，我可能也就跟着去了。
你倒会想好事儿。不过在美国上大学，挑选的余地的确是很多，而且啊，还不光是上大学，几乎做什么事情都有无数的选择。买房子、买汽车、装电话、申请信用卡，还有找工作等等，几乎每天都要在选择之间做决定呢。
对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选择的人来说呀，这可能是件好事。可惜 Robbie 不这么想，他都烦了，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Robbie 说他自己是 messed up， mess up 这个动词词组的意思呢，就是把什么东西弄乱。 Alexandra 说 Robbie 把树叶弄乱了，就是用这个词组。但是如果说自己陷入困境难以解脱，就可以说 I am messed up。 Robbie 正好借着 Alexandra 说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Susan 看到弟弟 Robbie 左右为难的样子，忽然想起了一个好主意。他建议 Robbie 去和学校里专门为学生在升学问题上提供咨询的辅导员谈谈。
I know what to do, Robbie. Every high school has a college advisor.
我知道该做什么， Robbie. 每一所中学都有一名有关升学的辅导员。
Yeah, I know.There's one at Riverdale High.
对，我知道 Riverdale 中学也有一个。
Now that person knows all about different colleges. In my senior year in high school, mine really helped me. Ask your college advisor for help.
这名辅导员要对不同的大学都很了解。我在高中最后一年的时候，升学辅导员可帮了我很大的忙。你就请学校的升学辅导员帮你吧。
Maybe I should.
或许我应该这样做。
Sure. Asking for help won't hurt you.
当然了，请别人帮助对你没坏处。
Really?
是吗？
Of course.
当然。
Well then, Susan, we could sure use some of your help raking up these leaves.
那 Susan, 我们当然可以请你帮忙爬树叶喽。
Robbie!
苏森忽然想起中学里都有辅导员专门向毕业生提供有关上大学的信息。美国人把这类辅导员称为 college advisor。 advisor 一般的意思是顾问，或者是大学里在学术问题上的指导教授。那 college advisor 其实就是中学里为学生升大学提供咨询的辅导员。
苏森对 Robbie 说 asking for help won't hurt you，请别人帮助对你是没有坏处的，这是一个挺有用的表达方式，意思是没多大坏处。例如 One more glass of wine won't hurt you， 再多喝一杯葡萄酒不会对你有害的。 Waiting for one more minute won't hurt you， 再多等一分钟对你无妨。
既然请求别人帮忙没有坏处， Robbie 马上就让 Susan 帮助他们一起爬树叶。We could use some help. 这是请别人帮忙的婉转说法，意思是能帮我们一下则最好。
哎，小华， I could use some of your help fixing my computer. 你要能帮我解决一下电脑的问题，那就太好了。
哎，玉文啊，你怎么和 Robbie 做一样的事儿呢？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exandra, let's rake the leaves together into one big pile.
Can you believe it, Robbie? The fall is half over.
And I haven't decided what colleges I'm applying to.
Robbie! Alexandra! Do you two want some apple cider?
Sure, Susan.
Yes, please. Robbie, why don't you just go to a college near home?
Some kids do that, but many don't. They choose a college for a lot of other reasons. Then they hav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Of course, not everybody gets accepted at the college they want.
Here you go, workers.
Take a break.
Thanks, Susan.
That's a nice pile of leaves. What were you two talking about?
College. You know, I have to make some big decisions real soon.
Like wher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Mom was telling me that you weren't sure what to do.
Well, when you were about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how did you figure out where you wanted to go to college?
Let's see. It was pretty easy for me.
You were a genius, right? You probably could have gone to any college you wanted to.
Well, good grades didn't hurt, but just as important, I knew what I wanted to study.
Robbie knows what he wants to be, a reporter.
Well, I think so. And I know Columbia University has a really good journalism program.
What about Columbia University?
But Grandpa and Dad both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hey loved it. Maybe I should carry on that family tradition.
Michigan's so far from home.
Alexandra has a point.
And then what about choosing a big school or a little one?
Oh, it's so compli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really, with so many choices, you're very lucky, Robbie.
Lucky? I don't feel lucky.
Oh, Robbie, stop kicking. You're messing up our pile of leaves.
But that's how I feel. Messed up. Confused.
I know what to do, Robbie. Every high school has a college advisor.
Yeah, I know. There's one at Riverdale High.
Now that person knows all about different colleges. In my senior year in high school, mine really helped me. Ask your college advisor for help.
Maybe I should.
Sure. Asking for help won't hurt you.
Really?
Of course.
Well then, Susan, we could sure use some of your help raking up these leaves.
Oh, Robbie!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ere Robbie and Alexandra doing? They were raking up leaves in the backyard. What was Robbie thinking while raking the leaves? He was thinking to which colleges he should apply. What would Robbie like to do in the future?He would like to become a journalist. Did Robbie decide on which university to go to? No, he could not make a decision. What did Susan suggest? She suggested that Robbie ask the college advisor for help.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1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说，伊斯兰国试图在网上招募美国人的做法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大于基地组织。科米星期三晚间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阿斯彭安全论坛年度会议上警告说，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正在加强在社交媒体上的活动。科米说，伊斯兰国并非老一辈人所知的基地组织，它就在人们身边，在推特上进行活动。科米说，基地组织小心翼翼地挑选成员，而伊斯兰国则把网张得更大，愿意招募那些不稳定、不安分的吸毒者。科米说，与伊斯兰国有关系的推特账号拥有大约21000名操英语的注册成员，其中数百人或数千人住在美国。科米说，联邦调查局对可能已经变得激进、准备发动恐怖袭击的美国人展开数百起公开调查。奥巴马政府的高层官员星期四将加紧说服持怀疑态度的国会议员们接受伊朗核协议。星期四，美国国务卿克里、能源部长莫尼兹还有财政部长杰克卢将前往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这几位高层官员都是伊朗核协议的主要拟定者，他们星期三在华盛顿与议员们进行了私下会晤。克里在召开一次情况介绍会之前说，他相信伊朗核协议将使世界变得更安全。美国国会将在9月中旬前决定批准或拒绝接受这项协议。协议内容是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缩卷其核项目。参议院议长贝纳誓言，共和党议员将尽力阻止伊朗核协议获得批准。目前，共和党控制着国会参众两院。奥巴马总统曾经保证，如果国会拒绝接受伊朗核协议，他将否决国会的决定。如果推翻总统的否决，共和党必须在参众两院得到2/3多数，这就意味着需要多名民主党议员加入反对伊朗核协议的阵营。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在一次白宫招待会上赞扬美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贸联系的发展。他几天后将出访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奥巴马在白宫星期三晚上为签署非洲发展与机会法案而举行的招待会上说，尽管面临挑战，非洲展现出惊人的活力和恢复能力，为美国和非洲之间的贸易往来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奥巴马说，贸易法案将继续促进非洲的良好管理、劳工权益和人权。奥巴马上个月签署了美国对非洲贸易授权法10年的延期，这已经有15年的努力将去年美国与非洲贸易提升到730亿美元，其中美国对非洲出口贸易占一半多一点。根据这个法律，有40多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有资格获得贸易优惠。美国与非洲的贸易尽管迅速发展，但仍落后于资源匮乏的中国。目前中非之间年贸易额达2000亿美元，有28个成员的欧盟与非洲的贸易额为1400亿美元。美国国防部部长卡特对伊拉克进行了一次未经事先宣布的访问。伊拉克在美国领导的空袭以及训练的帮助下，正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卡特星期四凌晨抵达巴格达，他将会晤伊拉克高层官员，包括总理阿巴迪和国防部长欧贝迪。卡特还将会见逊尼派领导人。美国争取逊尼派穆斯林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目前该组织控制着伊拉克西北部一些地区。这是卡特就任国防部长后首次访问伊拉克。卡特本星期还访问了以色列、约旦以及沙特阿拉伯。俄罗斯联盟号飞船完成了与国际空间站的对接。此前由于俄罗斯一艘无人驾驶货运船升空失败，联盟号前往国际空间站的使命推迟了2个月。有关官员说，联盟号从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基地发射升空后不到6个小时，于星期四到达沿轨道运行的国际空间站。美国宇航局的官员说，联盟号先是环绕地球运行，然后与国际空间站对接。原本计划今年4月有一艘无人驾驶货运飞船向国际空间站运送补给，升空失败后推迟了载人飞船前往空间站的使命。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0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峰。自从7月10号中国当局开启了一轮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行动以来，先后已经有200多名律师、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被中国警方刑拘、约谈、传唤或者是短期限制人身自由。在本轮抓捕行动愈演愈烈之际，中国官媒也再次扮演了法官的角色，称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周世峰已经认罪。在此之前，美国学者沈大伟表示，自中共18大以来，越来越严厉的政治压制已经成为中共执政体系武道越来越明显的裂痕之一。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中共，为什么视人权卫士为洪水猛兽，打压包括维权律师在内的所谓新黑五类，将为中国崛起扫清障碍，还是会加速威权体制的瓦解？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一共有3位嘉宾，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斌先生，何先生通过电话参加我们的今天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今天也是通过电话参加讨论。还有一位，我们呢是很高兴的邀请到了曾经在北京担任维权律师的肖国珍律师来到现场参加我们的讨论。好，谢谢肖律师。
谢谢。
那么此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先请这个肖律师来谈一谈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周末的时候，7月18号，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还有新华社，那么刊登了文章称这个丰瑞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周世峰律师他是认罪了哈。我们来看呢，他说他引用了周律师的一段话，说在律所方面确实有违法之处，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具体行为中确实有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错误是相当严重的。那么这是中国官媒引用周律师的话来报道说他是认罪了。那么我想请先来您先来谈一谈您对这个周律师这段表态您的看法。
对这个认罪我不感到惊讶，李庄曾经认罪，高瑜曾经认罪，但是在不长的时间内真相大白，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需要探讨，我们需要弄清楚周世峰律师是在什么情况下被认罪的，他有没有得到律师的帮助，他是否自愿做的供述，他是不是受到酷刑，他是不是被胁迫，比如说包括以他的亲戚朋友同事甚至整个律师事务所以及他的当事人作为要挟来逼他认罪。
好的，谢谢那个肖律师。那我们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那个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包括这个社交媒体上微信微博上面也有很多人发表评论哈，对这个中国当局抓捕维权律师的这个事件进行一个评论。那么他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认为呢，有外媒认为这种中国打压维权律师的这种现象呢，实际上是这个给习近平提出的依法治国提出了一些挑战，认为可能这个对和这个依法治国的口号好像是这个背道而驰的。但是他们的解释是认为就是说党提出的依法治国跟你们这些维权律师提出走的这条道路是不一样的，您怎么看这种说法呢？
是啊，这个依法治国其实我们从当局最近一个阶段来的这些个做法，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什么是这个现在的这个所谓依法治国，依的是什么样的法。我觉得我以前讲过，我说其实这个法是中国历史上法家的法，而不是一个现代的司法体系。所以呢，这个你看这一次的这个抓捕行动啊，实际上首先其实就是由媒体来定性， 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有悖于这个无罪推定的这个原则啊。这个先从媒体做宣传，把他们打成一个什么犯罪团伙，然后呢在这个通过央视和各种这个官媒来广为的宣传，我觉得这种做法那个让人很难接受。但是过去他们已经做过这样做过好几次，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其实就不是依法治国。如果你是依法治国的话，那么就不应该搞媒体审判。但现在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个人有罪或者这群人有罪，他们采用的就是这样一种方式，先声夺人，从这个舆论上先把你搞臭。比如说你可能有经济问题，或者你有这个男女关系问题，我觉得这些呢其实可能都是一些属于指东打西的事情，实质上他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那么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有很多的这种民间的维权的这种团体啊，或者是群体，至于像维权律师这批人呢，他们也算是一个明显的一个群体。其实呢，我觉得当局最担心的可能不是他们依法维权，或者不是他们这个采取了比如说法律与政治之间的这么一种方式维权，比如说他们在场外举横幅啊等等等等，或者是但是这些其实可能它的起因还是因为法院的这个司法不公正，才造成这种维权律师才用了一种比较激烈的方式来这个跟这个法院进行博弈。那么但是这个基本上来讲还是在这个司法框架的范围内在进行。所以我觉得这个维权律师维权也好，维权人士维权也好，他首先还是承认这个你这个中共的这个法律体系，他是在这个法律体系之内跟你博弈。那么但是你现在把这个规则改变了，你把他们抓了以后，你首先用媒体审判的办法来给他们从舆论上先定罪，我觉得这个做法实际上本身就是超越法律的。所以要想依法治国，你首先就应该追究媒体在这个抓捕事件中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是违反了依法治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明眼人从旁观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的问题。当然可能这个深层的原因不在于此，我们等会儿可以还继续讨论。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那我们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和平先生啊。和先生，就是我们关注到就是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圈子上面有一些评论哈，也接着刚才张先生的谈话，就是说所谓的依法治国是有一个度的哈。那么有人就是替这个习近平的依法治国呢来开脱，说这个党的依法治国是不是允许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我们也记得就是说之前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曾经说，有一些这个外国的这个记者们，还有就是说一些人士的话，是拿着法律当挡箭牌哈。我想请您来谈一谈，就是说您怎么认为这个中共的就习近平提出的依法治国和这个维权律师还有维权人士们在实际中这个维权行动这种界定这种区别？何先生，
我觉得根本原因是中共官方的媒体或者是中共的领导人一是在发出一个错误的信息。这个的错误的信息是给人们一点感觉，好像是真的也是要依法治国，而且呢，在中国的这个法律体系里面，进行了一个非常错误的设计，就是出现了一个律师，实行了检察院和法院。那么实际上，在2017、2018年以前，我就参与了解了中国的第一家这个民间合作律师事务所的这么一个建立过程。那么当时我也写了报告，也写了报道。那么2017、2018年过去以后，中国出现了这个可以说是基本上以民间律师为主体的这么一个律师队伍，但是他们的权利，他们能够表达和维持被告人当事人的这个权利的这一的状况不但没有改变，而且会恶化。而且把一个律师这么一个队伍，本来是中国官方的一部分的这么一个群体，推到了他们的一个敌对面。 那么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共一直在发出一个错误的信息，就是要进行法治改革，就是要进行依法治国。当然实际上呢，它根本就不需要律师，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检察院和法院这么一个体系，就应该由警察局由公安局直接抓人，直接审判，直接关起来就可以了，然后由这个中央电视台进行现场报道就可以了。因为现在实际上呢，现实的情况就是这么回事，检察院完全是白手套啊，法院实际上在一个意义上也是公安局权力的一个延伸。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建立这么一个律师队伍干什么呢？啊，你这不是自己制造矛盾，自己制造敌人，自己制造冲突吗？所以我觉得如果习近平有胆量，或者说表里如一，比如说他真的有胆量来进行这个刚才张先生所讲的那样法家治国，就应该大胆的取消啊检察院、法院和啊尤其是律师这么一个职业。如果你又不想进行基本上的现在的法治的建设啊，然后你又搞一个资本主义西方的这一套这个司法体系，那你不是制造矛盾和冲突吗？所有的问题，所有的根源就在于邓小平开始的体制随机史，根本是跟啊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么一种随机，就是不伦不类啊。你他又不是精神社会主义的，他又不搞资本主义的，他又想学习西方表明一套，他实际上又是搞社会主义这一套，又是搞中共独裁这一套，这是一切一切的根源。所以现在的历史，我觉得他们完全是上当了，受骗了。他们误以为中国真正有法治建设，误以为中国真正是依法治国，他们误以为中国的法院啊、中国的检察院或者是司法体系本身是有进步的可能性。实际上二十七八年以前或者30年以前，中国一批年轻的这个法律工作者或者是当时的法学家，在中国的未来的前景是抱有很大的希望的。他们希望通过体制不断的变革来呢，大的一个让中国逐步的走向了这么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这么一个法律体系。但是二三十年以后，中国的法治越来越成为中共的一种存在的任命他们权力啊，来保护他们啊这个一党利益的这么一个工具。所以我觉得根本的冲突就在于一个虚假的啊，依法治国，一个虚假的一个现代的法律体系和一个中共独裁形成一个根本性的一种矛盾。所以我劝习近平干脆就回去算了，就把法院、检察院和律师全部取消啊，就变成呢这个公安局来抓人，来判人，然后来甚至连司法体系的监狱也由公安局的管理。那当时不也是这样吗？这样也没有出什么天大的问题啊，对不对？你反而减掉了诚实，然后不要使这个律师啊在中国的法治抱有任何希望，更不要使人民有抱有一种幻想，认为呢啊西方的这种能够保护当事人权利的这么一等基本上的法律的状况会在中国出现。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肖律师啊，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最近有一些这个不断有体制内的这个评论人士呢，站出来为这件事情，就是说进行一种替官方来进行一种解读。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呢，这个打压这个维权这些维权人士、维权律师，他实际上也并不是单纯的就是说这认为所谓这些律师、维权人士是触犯了法律，他们也认为呢，这个目的是有双重目的，一个是说。他们可能是确实是某些行为上面是触犯了法律哈，还有一种目的就是说认为他们是碰触了官方的底线，也就是说他们涉嫌所谓的这种国家安全。有人说因为这个周世峰律师他说他在这个所谓他说是江湖上在中国的这个律师界是有享有非常高的声望的，他被称为是这个所谓的是法律党的党魁哈。他说因为他的这个律师事务所呢包括有黄立群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法局的副局长，是前哈，还有是这个当时也是被抓进去的一位，这个另外一位维权人士叫超级，他网名叫超级低俗屠夫，叫吴干，还有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民间维权人士，另外还有就是北大的这个法律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叫贺伟芳。他说你们这些人 团结在一起，在一起，那么就能够给这个呼风唤雨，给中国的这个当权者以很大的压力。那么你们可以就是说操纵法律，这是这个体制内的一些评论人士给出的这种解读。那在您来看来，就是说，中国当局现在打压这些人士的话，是不是带有这两种目的？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如果是从依法治国的角度来看的话，作为公民，只要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去做。作为律师，根据律师法，所有的律师的职业权利是相应的，是由律师来享有的。而且，即使是官方，也不得剥夺和侵犯。那么，刚才您说到，有些体制类人士说，这些律师啊，一方面触犯了法律，一方面触犯了官方的底线。那么，如果是真的有触犯法律的行为，那么我就依照法律来处理就好了。至于官方的底线，在一个提倡依法治国的国家，在依法治国这四个字已经写入宪法的国家，官方的底线它不应当成为规则。那么好，这些律师有没有触犯法律，就成为我们需要关心和探讨的一个很最重要的问题。我不认为到目前为止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律师有触犯法律的行为。他们有募捐，如果有募捐，那么募捐是民众自愿的，只要不是诈骗，他不触犯法律。官方说他炒作也不触犯法律，没有说炒作罪，也没有说法律上有违官罪。那么从实体的角度，我不认为他们触犯了法律。而从程序的角度而言，这些律师们他们主张的都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宪法以及有关的法律规定来要求会见权、阅卷权以及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在法庭上就要求说话、要求依法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的权利。但是当这些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这些律师的依法主张权利的行为被官方会认为挑战了官方的特权，挑战了官方想要肆意违法乱纪的这么一个官方的所谓的红线。而其实官方所要打压的，他不是因为律师违法，而是刚才您说到的第二点，触犯了官方的所谓的底线。因为这些维权律师、这些人权捍卫者要追求的是公平正义，要追求的是当事人的人权得到最大的张扬，甚至是最低限度的张扬。但是当律师想要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不能够依法主张的时候、依法履行的时候，那么这些律师他们努力的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的自由安全来为当事人主张权益，这应当是可圈可点的。那么我认为官方要打压的是触犯了官方的潜规则，触犯了官方的所谓的红线。而这恰恰证明官方所做的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依人治国。而且在本案中，一方面官方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抓捕，到7月20号为止，据有关的统计，已经有235人被拘留、约谈、强制失踪、被威胁等等。那么即使是真有律师违法犯罪，那么也不应当是这样全国范围的大抓捕。第二是官方在办这个案件的过程中有多处违法，多人被限制人身自由而没有得到书面的传唤证，没有拘留证，多人被半夜骚扰等等，所有的这一些都是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行为。所以是官方在违法，而不是律师在违法，这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小律师。那么我们现场已经有很多听众观众打来了热线电话，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哈。第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山东的孔先生，
你好，大家好。我看这个康师傅博书记、徐才厚们，死的死，关的关，但是他们的兄弟们现在还活着呢，还在执政，他们都是习大帝的死敌。中共所有现在的党员干部、贪官污吏，都是习大帝的死敌。现在律师们也成了习大帝的死敌。这个习大帝的死敌怎么越来越多越来越广了？ 现在撑着习大帝的可能只有奥巴吕总统了，这他妈太可怕了，这个是不是这个齐奥塞斯库？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哈，您的那个观点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接下来一方面欢迎这个广大的听众观众朋友来打电话参与我们节目讨论，另外也注意也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注意您在节目中的用语，我们提醒您尽量使用这个文明的语言哈。那么接下来再接听一下广西的彭先生，广西的彭先生您好。
哎，你好，三位嘉宾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觉得在中国，这个法律环境非常之恶劣。因为本身它的法在立法方面，它立了非常多的恶法。首先讲一条它的宪法吧，它宪法前里面规定了党，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那么说你这个领导权，在宪法里面规定你的法律依据在哪里？关于这一点的这个司法解释有没有？啊，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面，已经他是为了他自己的巩固他的权利，他的独裁找些依据，法律仅仅是他的工具而已。但是他把法律玩于股掌之上，他要怎么着就怎么着，继承了他们之前的领导人，他们的最老的领导人毛泽东是说无法无天啊，他要怎么着就怎么，要把谁杀下去就杀下去，要把谁斗垮就斗垮，继承了这种风格。所以说现在中国的法律环境特别特别的恶劣，我特别的失望。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在牢里面关着的人，被他们抓的人不一定就是坏人，在万人大会上面做报告的人呢，也不一定是好人。我们不看到了吗？万庆良不是在做报告吗？大喊反腐，反腐完了就被共中纪委带走了吧。所以说我觉得中国这个法律环境特别恶劣。在历史上，我相信张先生、张立凡先生是很清楚的。当这种现象颠倒黑白的事情出的太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政体要崩溃的日子不远了。好，我的发言。
好，谢谢广西的彭先生。那我们接下来想请教这个和平先生啊，刚才这位彭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中共当局对现在对这个民间这个包括政治方面的这种越来越严厉的打压，包括对维权人士、维权律师这种空前的打压。那么我们知道之前的美国的这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这个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学者是沈大伟，他就提出来这个中国崩溃论。那么就是说呢，由这种越来越强硬的这种打压。这种民间的对民间的社会的打压，包括对政治性打压呢，是这个威权体制走向终结的一个迹象。您怎么来看？您认为这个是不是显示了这个中共当局那么执政者就是对这种体制的不自信是一种迹象呢？张先生，
是的，中共现在他的政治往两个方向在走。第一方面呢，他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受欢迎，是因为西方政客的这个。提供精力啊，目光短浅啊，然后这个因为中共手中有支票啊，有市场啊，诱惑这个西方的政客，所以他们在国际上呢似乎好像很受欢迎，但呢实际上在国内呢面临着残呢未有的这么一等民主开放的一等状况。哎，这个民主开放的特征是什么？就是老百姓越来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了啊。自己本身的权利应该怎么维护啊？所以中国的这个历史，就是刚才肖律师讲了，这个张立凡现在也讲了，实际上他们是维护这个基本上最基本的权利。我还不愿意说中国的这个历史在辩护上面表示的水平多高，就是或者是他们的能量有多大。实际上他们在如果在美国看起来，或者在西方看起来，中国的历史是做的最基础的工作。啊，但是实际上是这样一种状况，在中国的受到这么严厉的一个打压，原因非常简单，原因就是中共现在已经担心，如果中国真正走上了这么一种法治的这个路线，那么中共现在维护他独裁统治、维护他独裁的这个利益集团的利益的这种方式就难以维持下去。哎，这种状况不仅是在历史，在普通的民众中间，大家都知道维护这一点。
有关中国当局强势打压维权律师的讨论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那么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另外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上的账号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 BBS 和 twitter.com/VOA 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祝大家晚安。